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进入啊第三个部分，景的部分。那昨天也有提到勿轻略，对很多事情呢、不可轻视，不可忽略。比方说我们要送朋友东西啊，也要把东西啊整理整齐再拿给对方。记得有一台车子啊，刚好父亲他的车啊要给我，那我就把这个比较旧的车啊要送给我一个老的同学。那父亲就跟我说，你要送人家东西啊，一定要先把它全部再检查清楚，然后觉得呢没有什么问题了，再送给别人。不能因为啊你要送人家东西，心理上就觉得我送给他算是已经啊给他帮忙了。很有可能啊我们的车子刚好有一些状况，到时候他一接手以后啊，又要处理这些状况啊，一定会制造啊很多的困扰。所以我也遵照父亲的指示啊，就去给车厂啊好好检查一番，结果发现啊那个离合器啊已经啊快要坏掉了。因为我们自己开习惯了，但是假如再交给别人啊，他可能会叫苦连天，所以呢就把离合器啊重新换了，再送给老朋友。所以我们纵使送人东西啊也不可轻率。那教孩子不轻率的态度啊，也从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去注意，要去叮咛。比方说我们交代学生啊，交代小孩帮忙做事，比方叫他拖一个地，他拖完地以后啊一定要叫他呢来报告，说老师啊做完了，或者妈妈做完了，不然呢他去做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做，我们就不清楚。等他们来讲做完了以后啊，诸位同学，我们还应该怎么样？一定要去检查看看啊他有没有打马虎眼，这样简简单单弄完，一定要检查他这一件做的事情有没有啊做好。假如第一次啊他打马虎眼，我们没有去给予指正，给予指导，可能往后他在做同一件的事的时候啊就会随便。当我们掌握这个机会啊，给予他肯定，哎，你做得不错，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啊，应该下一次再注意，还是啊叮咛他把他做好，然后再给予他肯定，告诉他呢，你假如从小做事就能做得这么圆满，以后啊一定会有相当好的成就。所以我们也要善于观察孩子在做人做事当中有没有侵略，这个也要多加用心。好，那我们在团体生活当中，像我们在道场之中啊，我们就代表道场的一份子，所以所有道场的事物啊，只要刚好我们看到了，都应该随手啊去帮忙。比方说啊，浴室前面排了一些拖鞋要进去，假如我们看到拖鞋已经乱了，就可以啊顺手啊把它排整齐，因为整个团体的一草一木啊都在代表团体的形象，所以我们应该啊同心协力啊把团体经营好，留给他人呢很好的印象，更重要的透过这个好的印象让他能够深入正法，能够获得法益， 不要因为小小的细节啊，而让他对我们啊有一些不好的印象。所以这些方面呢、啊，也要勿轻略。好，那我们看下一句经文啊，将入门，一起来念一下，预备起。问孰存，江上堂，身必扬。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用人物，虚名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好，将入门问孰存。当我们要进入房间的时候，一定要先敲敲门，看看里面有没有人在。假如呢直接进去啊，就显得很唐突。那我们在看商道这一个连续剧的时候啊，都看到他们一进门啊，不是敲门，是站在门外啊，先出声音说：“都房大爷，我是上卧。”那里面的主人呢、啊，就听到了。假如呢方便的话，他说：“好，你请进来。”假如刚好在忙呢，这个都房大爷会说：“你先等一下。”所以呢，这样就不失礼，不会啊，去干扰到屋里面的人，假如他正在办事情，这是将入门。所以孩子从小啊，也要教他这些应有的礼仪。那这一句话，我们再把它扩大一点，比方说你要去拜访朋友，问孰存，也可以了解一下他家里面呢、啊、有哪些长辈，有哪一些家人。问了以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哦，他母亲现在状况如何，他的家里人状况如何。等到进了他们家以后啊，也会觉得很亲切，不会很陌生。那一进门呢，还可以就我们了解的事情啊，关心一下他的妈妈，说：“伯母啊，你前一阵子是不是感冒了？现在好多了吧？”俗话说，见面啊，三分情，这样就啊拉近啊彼此的距离。因为当他的孩子跟你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亲密啊，而对你很少了解的话，那他的父母会怎么样？也会挂心呢、啊。他跟这个朋友这么好，不知道这个朋友啊品德怎么样。所以交朋友啊，我的一个习惯呢、啊，很熟的朋友一定要到他的家里面呢、啊、去拜访，让他的家人呢、啊、也对我们很熟悉。所以我记得在高中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跟我走得很近。那他是男的，因为我念的是男校，结果因为常常啊在一起读书，一起做事，他的母亲呢、啊、就很担心。为什么他母亲担心呢？因为在高中时代啊，已经出现呢报纸常常说有同性恋，所以他妈妈已经担心到这里了。所以我们要啊主动呢去拜访对方的父母，让他了解到原来他儿子啊正在交往的朋友是这样，他就安心多了。所以有一次啊，我要去一个朋友家里去拜访他们夫妇，那也会啊见到他的父母。那我们现在年轻人啊，好像很少啊会主动啊去跟对方的父母啊接触，好像年轻人一看到老人哈、啊、头就低低的，没什么话可说。为什么会这样啊？年轻人啊心虚啊，在这些长辈面前啊，因为长辈人生历练太多了， 都有火眼什么金睛呢、啊？所以你看现在男女交往哈、啊，都已经谈及婚嫁了，这个男方或女方啊都还不敢出现，有没有这种现象？那都是我们年轻人没有实力啊，会心虚啊。因为呢，演给另外一半看哈、啊，都可以演得很像，但是在这些长者面前啊，就会见光死。好，所以呢，我去这一位朋友家，我就想说哈、啊，他可能会直接啊，就跟我出去了，那就错失了这个跟他父母啊多交流的机会，所以我就叫了一篮的苹果。那到了他们家门口啊，他夫妻已经准备啊跟我出去了，我就说啊，都已经到你们家了，不进去啊就不合乎礼仪啊。我又拿一个一篮苹果这么重啊，那他们夫妻啊就跟我上楼去了。结果一上楼，他父母啊一看也很高兴，坐了差不多两三分钟啊，他父母马上说，你们一定有事要办，赶快出去了，别耽搁了。其实父母长者都怎么样，很慈祥啊，都会替我们着想。后来那一天啊，我跟这个朋友啊就出去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来，他说我母亲啊要请你吃饭，那就很欢喜答应了。过没几天呢，就去他们家吃饭。结果吃饭的过程呢，他母亲就说了，今天呢、啊、全桌都是素菜，好为我们呢、啊、专门呢、啊、煮了素菜。那吃完饭以后，就跟他的母亲啊坐下来聊天。因为呢他的妹妹啊生了一个女儿，而这个女儿啊都是外婆在带，外婆带啊难免都会比较宠爱。所以呢，刚好他母亲也知道啊，我们在做国学启蒙中心，就跟我开始讨论一些教育孩子的问题，所以就有提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情况。那当我跟他母亲讲到啊，这个夹菜啊，要先夹给谁？好，教育孩子的这些态度，他母亲啊也很能接受，就觉得嗯，这样说得很有道理。那我这个朋友在旁边就说了，他说早就跟你讲不能这样教了，你就是不听。这位同学啊，需不需要讲这一段了？不用了吧，这样母亲多没面子啊。好，所以我们要沉得住气，你能沉得住气啊，你母亲会觉得哎呦我儿子不简单。假如话又插进来，他只会留着哎呀都不给我面子。好，所以一切法得成于忍。其实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易子而教啊。所以家里的人因为太熟悉了，可能很多话都听起来变老生常谈，但是透过啊身旁的亲朋好友再把这一些话讲出来，再做这个临门一脚啊，效果就会啊相当的好。好，所以要广结善友啊，对我们的家庭人生啊都会有很微妙的帮助。好，这个是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身必扬。到人家家里面啊，看到没有人出来接待，要先啊跟里面的人啊喊一下，有没有人在吗？你可不能呢没有看到人自己啊走进他们屋子里面找，很有可能你进去绕了一圈啊，主人刚好回来，看你怎么在我的房间里面，我那就很尴尬了。这种事啊有可能发生。好，那到时候呢他又刚好忘了什么东西了，自己也忘记，他会想到什么？会不会是你拿的？这样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在行为当中啊，也常常要避嫌。 避免一些嫌疑啊。比方说你来找朋友，结果他不在，只有他太太在，又已经晚上了，那要不要继续在那里坐啊？不要了，就反正你是要找朋友谈事嘛，我们要避嫌，先回去了。因为他只有太太一个人在家，这个就尽量啊避免。还有一句叫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欢。这是举两个例子啊，那往后我们敏锐一点，有一些可能会被怀疑的哈，我们都尽量避开，避免不必要的一些猜疑。这意思就是在种瓜的田地啊，不要绑鞋带，因为啊，农夫远远的看啊，你蹲下来很可能像是啊要拔他的西瓜了，啊，李下他在李树下，你假如在那里整你的帽子，就会好像啊要拔他的李子一样，好，所以这个都是避嫌。还有一个说，恶人啊不看古井，两个人只有两个人在的时候啊，不要去看一个古井，为什么？因为他假如看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了，那你就怎么办？就可能说是不是你把他推下去的，说不定对方又是家财万贯，这个就有嫌疑了。好，那下一句呢，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这个在比方说孩子在按电铃的时候，那上面的问请问是谁啊，小朋友说我啦，是我啦，人家听半天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要让他呢要报自己的姓名啊，我是某某某，这个都是啊细微的礼仪。那我们也常接电话，接来，喂，请问您是谁？请问找哪一位？你忘记我啦？哎，我们那个可能还在忙事情哦，那一下也想不起来，听不出他是什么声音。他就开始在那里，哎，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们几个月前见过你，忘了吗？在那里猜半天也猜不出来，这样哎，给人家很大的心理负担，这样就太无理了。所以呢，还是要赶快来报姓名，让人家知道，好啊，跟我们有所对应。所以还是要对以明，吾与我就不分明。那下一句，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所以用任何他人的东西一定要先告诉别人，这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敬。所以比方说我们要借这一支笔，那你可不可以把这支笔拿起来，然后对他说，这一支借给我好不好？他能说不好吗？说不定那一只是他最心爱的，都是他一个人独用的，那你这样就让他很不舒服了，他可能是要拿另外一支笔借你啊。所以呢，借的时候啊，也应该注意这个分寸，应该先取得他的同意啊，再拿这个东西。那有一个小女孩啊，她才6岁，那一天刚好天气比较冷啊，老师就拿了其他同学的棉鞋啊给他穿，他就是不穿，他说因为啊这个同学没有同意给我穿。他说用人物啊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所以确实啊，小孩子是学到的利器，很老实。那这一条教诲啊，也可以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共通语言、共识。毕竟啊，家里的人是比较亲密，距离比较近。但是距离越近啊，理不可失，不然久而久之啊，这个怨啊就会积累，总有一天会怎么样？可能就爆发，就吵起架来了。那刚好 有一对姐妹啊，年纪都还很小。有一天姐姐回来，结果就骂了妹妹，妹妹啊就很伤心啊，哭着呢去找妈妈。那妈妈刚好啊在厨房里面，那看着妹妹哭啊，就问她：“你为什么哭？”她说：“姐姐骂我。”当然哈，这个妈妈呢，并没有听到说哦姐姐骂她呢，就去骂姐姐。她这个母亲啊，还仔细的把情况了解清楚，这一点重不重要？很多家长就觉得啊，哥哥不能骂妹妹，啊，哥哥不能打弟弟，这个要还是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不然呢，这样处理的话，会让哥哥姐姐啊心里怎么样？会不服气，这样就不好。所以呢，他继续就问这个妹妹了：“那姐姐为什么骂你？”妹妹就说：“啊，因为啊，我拿了姐姐的玩具。”结果妈妈就说了：“那用人物啊。”小女孩就说：“虚名求。”那妈妈又说：“倘不问。”说极为偷，结果他自己讲完这个极为偷啊，就哭得更厉害。然后一边哭啊，一边说：“妈，我不要当小偷。”所以呢，借由一个机会点呢，他就把这个道理啊融入他的心中了。所以其实《弟子规》的每一句啊，都将是很好的家庭规范。有一个孩子睡得特别晚，那一天呢，他母亲上去的，看他都叫不起来，突然也说：“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这个孩子也马上跳起来，就没有继续赖床。当然哈，当他有好的表现，怎么样？要肯定的。假如又可以跟老师呢？那个联系一下，让他在教室里面啊，又再肯定他的行为，哦，那他进步的速度啊，就会很快。所以这一些做人的规范呢，啊，要同时在学校、家庭一起落实，孩子很快就能够啊循规蹈矩。好，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所以我们借人家东西啊，是朋友给我们方便，给我们协助。所以只要借人东西，一定要铭记在心，要按时间啊还给他。那我们假如怕忘记，一定要把它记在啊行事历上。而且你假如怕呢，当天还忘记啊，最好在前几天呢，又提醒自己一下。所以我们对自己啊，假如比较粗心的话，也要想办法来对治这个习气，好，慢慢呢，这个习气啊就会改正过来。那之前有提到啊，这个卢叔叔的孩子去应征工作。后来啊，也很顺利啊，去那一家教育机构服务。那因为卢叔叔已经把他叫他出去啊，自力更生，所以也考虑到啊，他前一两个月啊，一定会钱不够。可是钱不够啊，要自己想办法。所以呢，他的孩子啊，就去跟他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借钱，那因为这一些大哥哥大姐姐都是长期啊跟着卢叔叔一起学佛，所以卢叔叔啊就交代这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他说：“假如我儿子跟你借钱啊，你可以借他，但是不可以借太多，最多啊借他5000块这个新台币就好了。”所以很多的父母啊，都怕呢孩子钱不够用， 怕他呢，假如没钱会怎么样？会去偷，会去抢，担心一大堆呢，就给予他经济啊源源不绝的支持，到最后他反而啊奢侈或者呢不能独立。所以卢叔叔就跟他的太太讲，他说啊，今天我们已经尽力把这个孩子教好，你就不要担心他会偷会抢。假如他真的会偷会抢啊，那你就把他交给社会啊，再教育他。当然，只要我们这个德行的根啊有扎稳啊，这一些担心其实是怎么样？是多余的嘛。所以果不其然啊，第一个月呢，他的儿子啊，跟一个大哥哥借5000，一个大姐姐借了5000，总共借了10000块。然后他又跟这两个学生讲啊，他说啊，只要呢时间一到啊，你一定啊要去给我儿子啊要钱，不能一天也不能啊让他拖过去。所以真正到那天的时候啊，他的儿子是主动啊就把钱呢还出去了。结果只有第一个月还钱，以后啊就从来没有再怎么样借过钱了，所以撑过来了，物未难，能力就增长起来。好，所以这个也是借人物啊及时还，这个相当重要，后有急借不难，人生的信用啊都要好好去维持，因为很有可能在这个人生过程啊会遇到一些挫折瓶颈，那那个时候只要你很有信用啊，朋友也会欢喜啊来帮助我们，都可以把一些状态啊把它化解掉。在明朝有一个大学问家叫宋濂，他小时候啊也很穷，都没有时间看书啊，买书。那他就去一个大户人家里面啊借书，大户人家也有点傲慢，一本很大的书啊就跟他说呢，借你10天啊马上要给我还回来。结果10天以后啊下了很大的雪，那这个主人啊觉得说他一定不会来，但是时间一到啊，宋濂呢冒着大风雪啊也把这个书啊送回来，所以他也看得很感动啊，就对宋濂讲，他说往后我们家的书啊你都可以来借。所以建立的信用啊对自己会有相当大的助力。好，所以孔老夫子说啊，人无信不立，一个人假如没有信用啊，在家庭在社会啊都无法立足，也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所以《论语》里面也提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假如没有信用啊，真不知道他人生还能做出些什么事来了。但是现在商场上啊讲不讲信用，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想法观念，说无奸呢不成商。假如现在我们这么守信用这么老实啊，那去了是不是会被欺负啊？假如只有你的孩子讲诚信，别人都不讲诚信，那他能不能活下去？他一定会活得很好，因为他会当总裁，他会当总经理。假如你是客户，你要找什么样的人帮忙合作啊？当然是找诚信的嘛。所以无信的人啊可以骗一时，但是无法骗长久了。所以因为现在的人啊受功利主义影响太大，都急功好利，结果都小人冤枉做小人，把自己的福分啊都折掉了，后来啊慢慢就 无法赢得他人的信任，所以他的整个人际关系啊，就会一点一滴啊退散掉。好，那这个信字啊，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言语，就代表啊，人的话说出去了，一定都要遵守。所谓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还有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所以当我们平常啊，常常听到的这一些格言教诲啊，就代表啊，老祖宗非常重视这一些做人的态度，所以才对我们啊，苦口婆心，菩萨心肠。那在哪一些关系当中啊，都要有诚信，我们又可以啊回归到伦常大道，所以父子之间一定要讲诚信。假如你很随便啊答应孩子，后来又反悔，那父母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的地位会怎么样？就会越来越下堕了。所以言出要避险。那古代在春秋就有一个故事，曾参的太太有一天呢、啊、要出门买菜，那他的孩子啊就一直吵着要跟，那他太太就对小孩说，你不要吵，你不要跟，回来妈妈杀猪肉给你吃。他儿子啊就不吵了，也不去了。结果他的太太啊从市场走回来，看到曾参啊正在磨刀子，他太太很紧张就跑过来，他说，我跟孩子啊开玩笑的，哄哄他的，你还当真啊？曾参对着他太太说啊，你假如骗孩子一次啊，可能你这一辈子讲的话他都不会相信，所以啊还是得啊按照你的承诺啊去做事。所以为人父母啊，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所以人往往在啊很高兴的时候啊都会随口承诺，这个啊不恰当。或者像很多大人在打麻将啊，打麻将的时候呢，孩子只要要什么啊，好了好了，给你给你，好了去了，那以后孩子都知道啊，打麻将的时候最好要东西，这一些啊要注意啊，不然孩子学到的不是老实，是什么？察言观色。所以有没有发觉现在的孩子眼色特别厉害？不好啊，不老实的话，人生啊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那这个信字啊，除了要言而有信之外，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一层意思啊，没有讲出来，但是放在心上，就是信义。信义，信义，信义包含啊道义、恩义、情义。虽然父母没有跟我们说你要孝顺我们哦，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啊时时想着啊要孝顺父母。像君臣关系，领导跟被领导关系，领导人有没有告诉你说你要效忠我？有没有这样讲？应该是没有啦。或者是夫妻之间，你有没有跟你先生说过你不可以背叛我？可能有啦。这一些都是人啊一个做人的本分，做人的道义。虽然没有付诸言语啊，可是啊却时时啊不敢忘记。所以像朋友之间，我们在相处过程，他可能在我们一程很长远的路途，下车的时候我们也很感激，哎，谢谢谢谢。 朋友会说啊，谢什么谢，这么好的朋友啊，不要这么客气。所以这种朋友的道义啊，是时时放在心上，不需要啊言语的承诺。所以我们看到古代啊，很多的孝子他也是都记住这样的恩义情义。宋朝有一个读书人啊，叫朱寿裳，他因为七岁的时候，母亲啊，因为他母亲呢不是原配，不是他父亲的原配啊，结果父亲的原配呢对他母亲啊很排斥，就设计一些方法逼他母亲啊改嫁了。所以他七岁啊母亲就离开他，结果等他长大以后啊，他念念想着啊要接母亲回来奉养，但是一直啊都没有如愿。后来啊经过了50年都没有找到，那时候他也啊当了很不错的官职啊，只是啊内心一直想着一个人呢一生不能奉养母亲啊相当遗憾，所以他下定决心啊就把官职辞掉，然后对他的家人说，这一次啊我去找我母亲，假如没找到啊我就不回来。所以他就啊一路呢往陕西的方向啊走过去，结果走到一个地点啊，突然呢就下起雨来了，这么一下雨啊他就停在那个地方躲雨，刚好就遇到了一些人啊，就跟他询问有没有啊看到像他母亲这样的人，结果啊刚刚好呢他母亲啊就在那一个地点。所以孝感天地啊，所以这一份孝心呢、啊、也感得呢这个上天降下雨来啊成就了他这一个姻缘。后来因为他母亲啊又改嫁了，又有很多啊年纪比他小的兄弟姐妹，他就一起啊不止把母亲接回来奉养，所有的兄弟姐妹啊他也一并啊接来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代人对父母亲的态度。在《诗经》里面呢、啊，也提到这种对父母的思念、父母的情谊啊。有一篇叫《鹿儿》，鹿鹿者儿啊，匪儿衣蒿，哀哀父母，生我娶老。其实这一篇虽然是讲到植物啊，它最主要啊是讲到了这个植物啊，有一些植物呢它是所有的底下的子代啊都跟母代啊连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有一些植物呢是分开来的，所以孝子看到这一些能合在一起，跟母猪跟本来那一颗这个植物啊共同生长在一起，好像呢后代子孙啊都一起在同一个地点，他看了就很羡慕，他都不能啊像这个植物一样陪伴在父母身旁。所以古代的孝子啊连看到植物啊都会思念啊没有父母可以奉养。所以从这一些诗词当中啊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啊古代人对于父母的存心。那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啊叫黄庭坚，那他虽然啊官职也当得很大，但是每一天他回家一定亲手帮他母亲洗尿桶洗粪桶，纵使啊 仆人再多呢，这一件事他也不愿啊假手他人。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啊，黄庭坚也是念念想着父母的教育恩德。假如每一天呢没有帮母亲啊做些事呢，好像心里面啊不踏实不好受。好，所以啊有父母可以奉养啊，内心是很踏实，有父母可以奉养啊，那是最大的福田。在一次看电视的过程当中啊，刚好看到许孝顺在谈一段话。那许孝顺他刚好在921的时候前夕啊到了集集去拍外景，9月20号去拍外景。那他们去拍飞鼠的外景，爬到山上去啊，是当地的人啊带他们上了山，结果到了山顶啊一看，本来有很多飞鼠的地方啊却一只飞鼠都没有。所以这一个当地人啊非常警觉，觉得啊这是很怪异的，赶快啊下山。所以当大灾难要来的时候，万物都怎么样警觉到了。这一次海啸啊过后啊，研究人员去观察，连一只野生动物啊也没有。所以其实动物啊他们的欲望很少，每天只要吃饱就好，不会想再去伤害别人，所以脑子比较清晰啊，接受这种天地之间的波动啊比较敏感。所以所有的动物都知道了，只有一种动物不知道，你们认识啊。所以当下呢他们就从山上啊赶快呢下来，不然会有危险。可是到了路中间啊就发生极其大地震，他随行有朋友啊也去世了，他安然无恙。就那一次专访当中啊，他有一句话呢我印象很深，他说啊，假如我有一杯水喝啊，我的母亲一定有一碗饭吃。当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明白为什么他能够啊逃过啊这一次的劫难，由于他的孝心。那在今年中国大陆选了十大杰出青年，其中有一位孝子啊被选出来，他叫田世元，他才30多岁啊。因为呢他的母亲得了尿毒症，所以必须啊有一个好的肾脏啊才能够延续生命。他的母亲得病以后啊生怕会拖累家里人，所以自己关在屋子里啊不肯就医。所以他就很善巧方便啊用了一些方法，那也没有让他母亲知道啊是要他把肾啊借给他啊，要让给母亲。所以后来呢他的母亲啊接受了他肾脏的捐赠啊，也很顺利啊健康过来。那他这一个举动啊给他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都很感动，然后见到他的时候啊都对他说，说今年啊不管再忙啊也一定要回家看看老爹老娘。所以当他获选这个十大青年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别人都是啊对国家很有贡献，那我只是啊做我为人子啊应该做的事，我们做的这一点小小的事啊比不上母亲给我们恩德的万分之一，所以他自己觉得啊受之 有亏。其实啊，一个孝子的行为啊，将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啊良善的风气，唤醒更多人的孝心，更多人啊知恩报恩的态度。所以诸位同修啊，古人演出了场场的好戏啊，那我们也要让这些好戏啊能够在家庭在社会当中啊不断上演。相信啊，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啊亦若是。好，那在五伦关系以外啊，还有一伦关系很重要，就是师生关系。古代对老师非常尊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师生关系啊是并在跟父子关系同等的重要。那我们看到古代对于老师的丧礼啊都是守丧三年，跟父母完全一样。那孔老夫子啊一生教学，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学生啊很感念老师的恩德，也在老师的墓旁边啊搭了房子，整整守孝三年。其中有一个学生啊守了六年，就是子贡。因为当夫子去世的时候，子贡刚好在其他的国家做生意，等他回来的时候，这个丧礼都已经结束，所以子贡觉得啊非常的遗憾，所以守了三年以后啊，他自己呢又加三年，整整守了六年。当然对于老师这样的尊敬啊，也会表现在他的生活还有处事待人当中，时时不忘老师的教诲。那古代啊的拜师礼是在私塾里面，那是父亲啊带着孩子来行拜师。那一开始呢，父亲在前面，孩子在后面，先对孔老夫子像行三跪九叩首的礼，拜完以后请老师上座，然后也是啊父亲在前孩子在后，给老师啊行三跪九叩首的礼。那一个孩子五六岁以前啊最尊敬的人是谁，所以我们可以从孩子的言谈当中了解他的心理状况。五六岁以前的孩子啊开口都是我爸爸说，我妈妈说，去学校读书以后变什么，我们老师说，再来上了初中以后变什么，我们同学说。所以呢在这每一段期间之内啊，我们都能够当父母好好当，当老师好好当，那他这个正确的做人态度啊就扎下去了。好，所以他这么尊敬的父亲啊居然跟老师行三跪九叩首，所以他已经很尊重父亲了，父亲又这么尊重老师，所以这一拜拜下去啊对孩子有什么深远影响，他对老师的恭敬心啊达到极处了。而学问要有所成就啊必须从沉静的心去求。所以印祖有一句很重要的教诲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所以古代的礼仪啊都有它深远性的影响，只是我们现代啊只看到礼的表象，并没有了解礼的意义跟本质。 那因为我在从教的这个过程，在第一年代班，刚好有一位老奶奶，差不多已经六七十岁，她的孙子啊忘记带东西了，老奶奶啊就帮孙子啊拿过来，这样对不对？可不可以帮孙子拿过来？不行，他要自己负责任才对。可是老奶奶啊也是爱孙心切，又没有听过呢这些教育的演讲，一般呢、啊、也很难掌握。那因为我们在四楼，所以老人家爬了四楼还很喘，在这个喘的过程呢、啊、刚好呢跟我、啊、就见上面了。老奶奶啊马上呢鞠了一个90度的躬，她说：“蔡老师好。”这一躬鞠下去啊给我印象太深刻了，这个老师两个字啊从此就压在我的肩上，所以我驼背啊是有原因的。一个老人家这么样的沉静啊给我们鞠这个躬，我们要对得起老人家这一躬啊。所以当我在那个深刻体会到任重道远啊，不好好教对不起人家的后代子孙啊，突然我就感觉到这个拜师礼啊，古代这些老师啊坐在那里给人家拜三跪九叩啊是什么感觉啊，如坐针毡啊。为什么？一个读书人啊连占人家便宜的念头都没有，更何况受人家如此大礼啊，那更是诚惶诚恐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还是要成就学生的恭敬之心啊。所以我们体会到这里啊，就可以了解到以前的老师真不简单。接受这个礼以后啊，时时刻刻要想着，我假如没把人家的孩子教好啊，怎么对得起他的父亲给我行这么大的礼？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古代啊师生的对待啊，了解到师生的情谊，老师对学生的一种道义，一种恩义，也可以看到啊学生对老师的一种恩义。在明朝有一个忠臣啊叫左宗义公，那左宗义公担任的主考官，那有来自啊各地的读书人正要准备参加进士考试，那左宗义公啊就时时想着要为国家举才，所以在考试前夕他自己啊就微服出巡，穿平民的衣服走到了离京城附近啊比较大的一些寺院里面去找。为什么不到酒楼去找？因为可能有钱住酒楼的人啊考不考得上啊很困难，因为好逸就误了，所以以前的读书人都是很刻苦啊才能够啊学问有所成就。所以左宗义公啊就到了这一些寺庙、啊、去巡视，突然走到了一个书生旁边啊，这个书生写的文章写完了太累了睡着了，左公看完了他写的文章啊深深感受到这个读书人对于国家的一种忠诚，对于人民啊的一种使命，所以看完很欢喜啊，随手就把自己的大衣啊披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这个年轻人叫史可法，后来正式考试，在阅这个考卷的过程呢、啊、这个左公啊 一看到这一篇文章呢，马上可以感受到是谁写的。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文章啊，也是从一个人的内心啊流露出来，也可以从文章当中感受到他的气节，他的一种志向，所以就把他面属第一。后来啊，史可巴就考上状元啊，考上状元以后啊，这一些上榜的学子都要去拜主考官为师，所以那一天史可巴就去拜访老师还有师母。一进门啊，老师左公啊就对他的太太说，他说啊，往后继承我的志业的不是我的孩子，而是啊这个学生。所以读书人啊，他不害怕自己往后啊没有指示，他更害怕不能啊把圣人的道德学问呢、啊、沉传下去，自己没有指示啊，只是影响一家，道德学问没有沉传啊，将影响后代非常多的子孙，而他们的心中啊也时时想着、啊、要为国举才。我为什么感受深刻呢？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啊，遇到杨老师，遇到卢叔叔，遇到相当多的长者啊，他们都是无私的把他们的智慧啊教导给我，因为他们时时想着、啊、不能把圣贤的学问呢、啊、断了。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啊，谢谢。